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今天上午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课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大概都用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先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来预备开始。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裸，想的把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过移山，哎，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以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今天上午前面两节我们要谈的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3章，有人说这是一章爱的诗篇，他把什么叫做爱，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爱，但是在这个爱常常用错地方，常常这个把它的定义弄错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有一句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人往往都是自私的。那自私跟自爱其实不同。自私是只求自己的益处，不会考虑到别人。但是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真正的爱是要从这个让去考量到别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只有考量到自己。就像我们这几天各位学员在这里参加学生灵恩会。也许过去你在家里有很多生活习惯，你已经长期都会养成某一种习惯性。但是在这边团体生活就不是照你平常的习惯在生活。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自私的，就不是顾念到别人。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要去顾念别人，考量别人的感受。也许我们过去在家里我洗澡爱洗多久就洗多久。有些人一进浴室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你在这边洗澡大概只有十分钟，那你就没办法像你在家里那么的我想要多久都多久。因为如果你在这边，你一进浴室你洗个半个小时，那别人都不用洗了。所以这个就是考量到别人，跟你在家里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活习惯你就要调整。那这个就是一种爱。所以爱不是自私，不是讲求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并不是这样。所以并不是用自我为中心来求满足自己，爱不是这样。以一个自私的人，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我爱怎样就怎样，他不会去想到别人的需要，他也不会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因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求 满足自己。好，那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这个生活团体生活其实就是一种学习，要顾念到别人，而不是只有求自己的益处啊，我喜欢就好啊，我高兴就好啊，而是能够考量到别人的感受。那有的人在家里睡觉，可能自己一个人一张大床，但是来到这里就不一样啊。我们每个人睡的地方大概三四十公分吧，好，排的床位大概这样，所以你如果翻身太大，可能就会碰到旁边的学员，就没有办法让你说我睡个觉从床头翻到床尾都没关系，那这个就是一种顾念别人的感受，如果这样别人就没办法睡觉，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就是一种学习。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他有提到一个比喻了，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他有提到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身体肢体的比喻，他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肢体，我们都各做肢体。那么他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他就把我们基督徒的关系说得相当的透彻那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看题目来看，要爱是不求自己的意志，可以从肢体的关系来看这个问题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那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肢体那换句话说也许我们是手，也许我们是脚，那不管手或脚，他必须要能够发挥他身体的功能，然后彼此相助，而不是我爱怎样就怎样要彼此相助啊。你要做一件事情，你用手来做，可是你全身的肢体都要搭配帮忙都要帮忙，而不是说假如说我今天不想动，所以我不动，那手怎么做呢？手就没有办法到达这个目的地来做事情那眼睛也不配合，那你又看不到，你手要做事情又做得没办法做得很顺利所以全身的肢体都要互相的搭配，这个就是肢体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彼此相助，那这样才能够达到它的功效这个就是一种肢体的关系啦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有这种凡事考量到别人的需求，那就没办法跟人家很和睦的来相处那这个爱就是要放弃自身的权利，而不是不自私的一种表现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就是要放弃自己的权利，牺牲一些自由也就是要让人得到益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0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放弃权力放弃自己能够享受的自由也是一种爱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权力，有自己的自由我有绝对的权力，我有绝对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有些时候你做什么你会妨害到别人你有权利你可以做什么，可是你会影响到他人，你会造成他人的困扰，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权利跟自由我刚提到我们团体生活就是这样 你虽然有权利，你也有绝对的自由，我想要这个洗澡，我想要洗多久我就洗多久，这是你的权利跟自由，因为人都有人的权利。但是在团体生活里面就要受规范，就要有一个规范，那这个规范就是要维持一个秩序，让彼此能够享受到更好。如果没有这个规范，那你不放弃你的权利跟自由，那你就没有办法，大家都没有办法在这里享受更好，那就变成会让整个秩序大乱，因为大家时间都不够用，有的人洗了半个小时，后面的人就没时间洗，那要再洗就会影响到聚会时间，那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放弃你的权利跟自由，这个也是一种爱，所以爱你放弃你的权利跟自由，是为了考量到别人的需求，也就是所谓的顾念到别人。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考虑到别人的需求，不是只有考虑到我的需要，所以牺牲你的自由，牺牲你的权利。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听到这个传道啦、长职啦，会告诉我们不要去哪里，不要做什么，那其实有时候是不是这些东西本身有问题，早期你们现在比较少听到传道这样讲，早期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的传道长职他们都说基督徒不能看电影，你认为可以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传道长子跟你这样说，不能看电影？你会说看电影又不是罪，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告诉你，那为什么？差别在哪里？重点不是可不可以看，而是骗子本身的问题，所以现在大概不会直接跟你讲不能做什么，但是会分析给你听为什么最好不要去，或者哪里最好不要去。也许你们会听过有些长辈或者教会的老师会告诉你们不要去网咖，不要到 KTV， 那重点不是网咖有问题，也不是 KTV 有问题，也不是 KTV 本身这种东西都绝对不能接触，而是场所，其实是场所的问题，那场所可能会造成你的影响，在可能会有时候这种场所出入的混子很混杂，那你到那个地方去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安全的问题，过去在东部的时候，那早期撞球间，你们有去过撞球间的举手？好，放下。现在撞球间有的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少数的撞球间出入也相当混杂。那早期的撞球间都是谁在去？你们知道吗？中辍生，七头筋都是那些人常常聚集在那种撞球间的地方。那所以过去我们东部的传道人跟他们的青年，跟东部的青年说，基督徒不能撞球。那他们就直接说接收这个信息，我们不能撞球。他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其实本身不是撞球的问题，而是什么问题？而是里面在那个场所的问题。所以没有跟他们讲为什么。那结果他们到西部来访问。那访问到了台南教会，那时候台南教会二十几年前刚盖好的时候，去到了台南教会，他们的楼上有一台撞球台。结果他们青年回去就跟他们传道说，传道，你说我们不能撞球，可是我们去台南教会，他们有一台撞球台呢。 所以问题不是说撞球本身有问题，而是场所。那没有跟他们讲清楚，只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那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凡事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要顾念到别人的益处，考虑到别人。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你会分辨，你只是去运动，你只是去那边运动，那可是别人不会啊，不会分辨啊，你会选择这个场所比较好，这个场所比较复杂，这一间我不去，那一间这个就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去。可是别人不会分辨，看到某某人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就像这样子。所以保罗他在圣经里面有说啊，你若吃肉叫弟兄跌倒，你就不要吃肉。这个就是要考虑到别人，因为他不会分辨，考虑到他人的软弱。那因为考虑到他人的软弱，所以你就要牺牲一些你的权利跟你的自由。有些时候我虽然可以做，但是我不要做。那就刚刚我举例的看电影一样，电影有些片子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你会分辨，你会选择。所以现在我们大概不会直接告诉大家不能做，而是你要选择性，而且看场所。好的片子才值得你去看，不好的片子浪费时间嘛。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啊，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啊。你没有益处的事你去做了，浪费时间。虽然你可以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啦。那你做一些没益处的事情不是浪费时间吗？我想各位现在高二嘛，要进入高二，那表示什么？我们越来越接近大考的时期，你们的时间越来越宝贵，越来越紧凑，你会觉得容不许你浪费太多时间。那如果你把时间花在没有益处的事上，那真的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啊。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谈到智慧人。智慧人他的表现是什么？智慧人他是谨慎行事。智慧人是爱惜光阴。那是智慧人。谨慎行事，他做事不会莽撞。他会爱惜光阴，把握任何时间，不会浪费时间。他不会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事上。这个就是智慧人。所以能够把握时间来做事情。那我们各位在未来你的生涯规划里面，你确实就是需要把握时间，你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上，因为你们的时间很宝贵，马上要面临大考，对你们来说分秒必争，不容许你浪费太多时间，要这样的话你就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将来。那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除了不自私，还有一种就是分享，乐于分享。我们在学生年会当中比如说好，今天团聚时间、小组的时间，我们一组有8个人到10个人，那如果这一个小时当中都只有一个人在讲，那我们只听一个人讲，你得到的有限。如果大家分享一些你的一些值得分享给大家的，每一个人分享一点恩典，那你就从10个人当中分享到这么多人他的领受的恩典，那这个分享就更多。所以这个懂得分享，你不是减少，一个自私的人他不想分享，一个自私的人他只想要得到，要拿取，想要得到，想要拿取，他不懂得分享，那想要得到，想要拿取，反而他得到的很少，而如果他懂得分享， 你愿意分享给别人，别人就会愿意分享给你，这很自然的哦。好，你愿意分享，那别人就会再给你。那其实神也是要我们分享，好，所以圣经里面哦，主耶稣这样说哦，说有给人的就会有给你的，你有给人的就会有给你的，好，那神也会啊，这个从天上哦来把恩典倒下来。啊，说上尖下流，嘿，就是会满满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也会赐福给你，因为懂得分享，啊，施比受更有福嘛。所以分享啊，就是一种不求自己的啊益处啊，不自私的爱，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懂得去分享。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都很熟。哎，我们大家都相当熟悉这一件神迹，我们从幼稚班开始，就一直听这个事迹的故事，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都很熟。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有很多的教训，哦，那其实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这个小孩子，哦，这个孩童哦，他带五个饼两条鱼，他也是在野地。大人饿了，小孩子是不是也饿了？对啊，小孩子也饿了，啊。这个小孩子带个五个麦饼两条鱼，他自己吃是很饱，也许会有剩一点，跟他懂得分享，他愿意分享出来。这个小孩子不容易哦。我们通常哦，大家都饿肚子，没东西吃的时候，先考虑到自己最重要嘛，是不是？可是这个小孩子不一样，他懂得分享出来，他愿意把他的五个饼两条鱼拿给主耶稣。结果他得到什么？他有没有饿肚子？没有，他也吃饱了。哦，他不但吃饱，更啊让这么多人也吃饱了。在那个地方，圣经说五千人，五千人是不包括妇人跟孩子，可能超过一万人。甚至有可能到达两万人，那么多人大家都吃饱了，那如果他不肯分享出来怎么吃饱？没办法。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少许的分享会造就很多人，我们不要吝于我们的分享，那你造就很多人，你自己也得到造就，这是相对的，哦，你愿意分享，别人也愿意分享给你，所以你得到的一定会更多，哎，不会减少，哎，小孩子啊，通常都喜欢获取，哦，所以他看到什么就要抓，他不愿意给，看到什么就要抓。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古圣徒，他的名字叫抓，谁？谁？雅各。那你看雅各的一生哦，雅各的一生，他在人生的前半部，前大半部，超过一半的人生都是在抓，而不是给，不是分享，都是在抓。他看到什么，想要什么，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获取。好，所以他从母亲的腹肚子里面要生出来，他就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他的名字叫抓。以后他想要得到长子的名分，所以他趁他哥哥打猎回来，又饿又累又渴，他煮好红豆汤，他跟哥哥谈条件，好啊，你要喝可以啊，你把长子名分给我，哎，用啊这种方式来得到长子的名分，啊，当他父亲要死之前，又用欺骗的方法得到长子的福分。后来啊，到了他母舅家，他看到他的表妹拉姐长得很漂亮。他用交换的方式要跟他母舅来交换条件，我服侍你七年，你把 拉姐嫁给我。他用自己的方法，他为了得到产业，他跟他的母舅谈公价，然后呢他又用方法让他的羊群又更多。你看，都是用自己的方法，都是想要获取。他的人生前半段的人生跟他的名字一样，都是想要抓。到了什么时候他开始改变？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啊？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到他母舅家经过20年之后，他要回去，要回去见他哥哥，要回到他的故乡，他的故乡。走到哪里？走到哪里？高二了，我们圣经应该有一点概念啊。走到哪里？有一个人来跟他，怎样？摔跤。那在哪里？亚伯渡口啊。创世纪32章、33章啊，亚伯渡口。哎，走到那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其实那个人就是神。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好，那圣经里面说，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从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就怯了。谁胜了？谁胜了？谁胜了？雅各，雅各，谁胜了？圣经里面怎么记载？说雅各以神啊，翻开来看呐、啊，是一直看着我，我在讲，你们就赶快翻开来看答案呐、啊。哦，要找，要去一边思考一边找答案哦。哎，谁胜了？啊？你念出来给我听，那一节经节怎么说？啊？那一节经节怎么写？啊，站起来读啊，读大声一点啊，我前面听不到。好，嗯。啊，这里哈、啊，这个时候那个人见胜不过他，啊，可是后面记载说，嗯，在28节，来，我们看28节，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以人教力，都得了胜。”哎，那这一句话不是冲突吗？有没有？不一样哦，那到底谁胜了？到底谁胜了？表面上看起来雅各胜了，实际上雅各是输了。那为什么后来那人说，你以神以人教力都得了胜？为什么那人会这样告诉他？哎，这就是转变。好，雅各从这个时候他的人开始转变。过去的雅各是自私的，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我要什么，我就用各种手段方法去获取，甚至用欺骗的方式，甚至用诡诈的方式。他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当他经历这个亚伯渡口的事迹的时候，人大腿窝啊、哦，这一条筋呢，我们这大腿哈、哦，靠近我们啊、这个熟悉的地方，那一条筋哈、哦，如果一扭到，你走得动吗？你走不动的。那雅各本来是一个认为自己很有办法的人，所以当他要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还在那边计划， 他怎么去见他的哥哥？可是他内心很害怕，他想说，如果他哥哥这个怨恨没有消除的话，那必然会要杀他。所以他要回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心里很害怕，很愁烦。第七节哈，32章第七节，所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甚惧怕而且愁烦哦。好，那32章的第一节说，他在行路的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啊，这个神的使者遇见他，其实是神哈，要来坚定他的信心的，让他知道说，你不要怕，你有神可以靠。20年前，神向他显现应许他的，神现在一样没有改变，还是一样啊，会啊赐福给他。所以神要提醒他，你不用怕，你有神同在啊。可是虽然这样，雅各还是怕呢，还是怕呢。为什么怕？因为当他到了打发人去的时候，回来报信息的人怎么说？第6节，说他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哦，抓四百人来，啊，惨啊惨啊，可怜要来给他抬了哦。所以他一听到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带这400人来是要迎接他，还是要来杀他？可是人哦，总是做贼心虚。一听到哥哥带着400人来，哦，声势好大，他就很害怕，结果就把他跟随他的人跟他的妻子儿女分成4队。好，这里说先分成，前面先把跟他同在的人，包括仆人哈和羊群牛群，先分成2队，然后后面好第2队、第3队，他自己在哪里？他自己在哪里？牛羊群在最前面，那一直分成几队，他自己在哪里？在最后面，靠大做好赢。好，他自己躲到最后面去，为什么？这就是他在用的计谋。他想说，如果他哥哥前面在杀的时候，他在后面还可以跑，对不对？前面在杀，后面他还跑得掉啊。这就是他的想法。所以你看雅各他一生哦，前半段就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靠自己的手段来计划，来获取，想要得到哦，不择手段，用自己的聪明在计划，在做事。亚伯渡口就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你看他求那人给他祝福，不容他去，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瘸腿了。再跑他已经跑不动了，没办法跑了。本来他想说他可以跑啊，现在不能跑了，那怎么办？只有求这个人祝福啊。所以后来这个人跟他说，你要改名叫以色列哦，因为你以神以人教力都得胜。这个就是他改变，他从来不求人的。这一次他竟然屈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齁，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就是这一点。当我们年轻气盛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你很聪明，很有智慧。如果你不懂得屈服在神的面前，齁，你要懂得完全屈服在神的面前，你才会靠神。我们过去有个青年，他很聪明，其他读书都不错，也很会读书，很聪明。那这个青年跟我很熟，他认为齁，他应该这个考大学，以前是大专联考只有一次，不像你们现在有这个这个学测分成几次齁，以前只有一次，都到7月1号每年的7月1号大学联考。那他认为他应该可以考得很好，因为他觉得他很聪明。就考第一年考试，他参加大学联考。第一年考试他考上哪里？大学没考好。他又参加这个7、8月份的那个 技术学院跟三专的考试，结果他考上了一所啊这个啊技术学院，他不满意，明年又重考。第二年重考，他认为说我再好好拼一点，上次是因为有点失常，应该可以考很好。就第二年一样，跟第一年考的学校是一样，他还是不满意，还是认为我不应该不时有这样，又在第三年再考试，他连续重考两年了，就都考上同一所学校。三年考上同一所学校，他才屈服在神的面前，原来神不要他这么的骄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为什么神不让我一开始就很顺利，为什么要这样子让我一直不顺利，然后才让我知道最后才让我做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啊、哦，但是神有神的旨意啊！人如果不懂得屈服在神的面前，你不懂得靠神的时候，其实你未来的路都不可能太好。好，那如果你懂得靠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在人生的路上是充满着神的恩典，因为神在一直引导你的脚步。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屈服了，他屈服在神的面前。他一直拉着这个人不给他祝福、哦、就不让他离开、哦、所以才说这个人才说你以神以人教力都得胜，表示说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叫以色列，你不要再叫雅各，因为雅各是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一个自满很自满的人，很自以为是的人，不谦卑的人，不靠神的人。但是现在开始的雅各叫以色列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哦、所以这个雅各的人生转捩点都是在这个亚伯渡口。那所以你看、哦、雅各在过去、哦、他从逃在哥哥在追杀他的时候，他逃离家到他母舅家去，在半路的时候他梦见天地神向他说话，应许要赐给他福气，要跟他同在，要保佑他平平安安。他跟神怎么说？你若让我平平安安、哦、你若保护我，那我家以你为神、哦、那我所在的这个柱子、哦、以后要成为你的殿。二十年过去了，他有没有拜神？没有，二十年当中他从来不拜神，他没有拜神。到二十年以后他要回来的时候，路上神又向他显现了。所以从这一次之后他改变了，所以以后他的人生都时刻在靠神。到他年老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的信仰是这样，躺在床上扶着拐杖在拜神。什么意思？表示他年老的时候一百多岁了，他已经没有体力了，必须要长期卧床了，他还躺在床上扶着拐杖在拜神。到那个时候他拜神的心智反而更坚定，所以他是从亚伯渡口之后，他对神 的这个信心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坚定。这个就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啊、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不要只以自我为中心、啊、要懂得分享、啊、要懂得能够去把我们的这个恩典来分享出去，这个就是一种舍、啊、所以不是只有获取，而是一种舍。那你懂得舍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更多、啊、所以我们刚讲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这样、哦、还有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哦、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哦、就是一种能够 不是一种限制的一种爱啊，爱的表现不应该是限制，而是无条件啊，无条件的，不是限制啊。如果限制的话，那可能就是等于是一种自私的的心态啊。你只要合乎你的意思啊，只要合乎你的喜好。啊、哦，那不考虑到别人的感受，那这个都是一种自私的啊、哦、限制的爱，哦、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哈、哦。啊，再来，自私跟自爱是不同的。自私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哦，那自爱自爱是要求自己，好、哦、谨慎自己。这个完全不同啊！我们在学生年会，可能我们的这个班务人会跟我们讲，我们要自爱啊，哎，要自爱，哎，那自爱就是一种约束自己，要求自己。那自私不是，自私是只考虑到自己的需要啊。那自爱是一种要求自己啊，然后来考量到别人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自私跟自爱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在谈不求自己的益处齁，要自爱不是自私。好，那当然什么叫自爱，自爱就是要爱惜自己。要爱惜自己。爱自己。你要爱别人，你要先懂得爱惜自己。你要懂得先爱自己。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你怎么去爱别人？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跟我们说齁，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22章15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39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那所以你不求自己的益处齁，你要真正的能够发挥这个真正的爱齁。主耶稣在这里说要爱人如己。齁，那爱人如己，你要先懂得去爱自己。齁，爱自己。也就是说你要约束自己齁，要让自己能够成长。齁，让自己齁能够成为这个神所合神心意的人。好，那你懂得顾惜自己爱自己，你才会去爱别人如爱自己。好，我们这个社会上齁，常常我们会看到很多报章杂志会报道怎么要养生啊，怎么要养生，吃什么会抗癌啊，吃什么会怎样。如果报纸有这样登这样的消息哦，大家拼命吃那个东西啊，甚至那个东西会卖到涨价，这个有人的心态啊，爱自己，想要让自己更健康，没有错啊，人本来就是要这样爱自己，让自己更健康，那这个就顾惜自己啊，所以人对自己总是保养顾惜啊，你们现在越来越大。你们就会越来越懂得爱自己。那过去我们在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不懂得爱自己。我看我们今天早餐吃什么？啊？早餐吃什么？我们早餐有喝一杯冰的，对不对？你喜欢喝冰的还是喝热的？你喜欢喝冰红茶还是喝豆浆？啊，天气热热的，冰红茶喝下去，嚯、哦，很爽，很舒服，是不是很过瘾？对不对？其实这是不健康， 啊，这是不健康。你们平常早餐都怎么吃？你们在平常日上学啊？你们平常怎么吃？平常你们出门，如果父母亲没帮你准备早餐，你在外面都买什么？你会买什么？啊？你会买什么当早餐？可乐，可乐，还是什么？奶茶。啊、哦，很多人都喜欢喝奶茶，其实奶茶也是不健康。哎，那个都不健康哈、哦。那所以很多很多状况你会觉得不健康，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而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有这么多可能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饮食上，你就会开始调整，为了要爱惜自己，不让自己在那种可能啊随时就发生不健康的状态，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哦，啊，年轻的时候体力好，哎，所以晚上都不睡觉，哎，有时候整个晚上啊都没什么睡，哎，因为你体力好。可是当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睡觉不行。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哦，才能够让身体保持这个最佳的状态。所以很多人在年轻，哦，他用几倍的这种啊体力在消耗，等于在消耗你的健康。哦，那所以有的人到不到30岁身体都搞坏了。很多人都这样，不到30岁身体都搞坏了。照理说30岁是正壮年的时候，结果有的人不到30岁中风啊，那这个啊高血压啊糖尿什么都来了。确实有，不是没有，很多人是这样哦。好，那什么都来了，就这些都是长期的疾病。而且这种病齁，长期在吃药，吃到最后身体肾脏也坏，什么也坏啊，甚至以后就变成要洗肾。哎，那这个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不会爱惜自己，让你的健康在那边让它这个很快速的来影响。一起默祷。阿们。